第36集，他的目光无意中朝跨街桥上一瞟，原来他们在桥上。他们还是那种样子，或者说双双一走到桥上又是那种样子了，就是那种他在酒吧里看得目瞪口呆的样子，区别仅仅是他身上披着他的羽绒衣了，他的胳膊也不白长了似的垂着了。他尽双手托抱着他的臀部，使他能在他身上粘得更久也更舒服。这么冷的天，他那双手也没戴手套，怎么也不怕冻。他恨得咬牙切齿，还有点心疼他的手。在城市的半空中，再说黑不黑，说白不白，黑中透白，白又白的有些灰暗的天光的背景前，他们的合二为一的身影被映衬得相当清晰。他看见那小妖精高翘着下颏，扬起着脸，一个劲儿地想要亲吻他，而他向左转了一下脸，又向右转了一下脸，竭力躲避着他的亲吻。最终他的嘴还是吻到了他的嘴，可以说他躲来躲去没躲开，也可以说他是不想再躲了。伊秦岑的眼看来，他当然是不想躲了，干脆将他再从身上撕扯下来，高高举起，灌到马路上去，看躲得开躲不开。他怎么就不那么做？还是他心里边舍不得？乔琪，乔琪，你要是把他摔死了，我秦岑二话不说，替你去偿命。他气出了眼泪，更让他生气的是，他们的嘴吻到了一起，再就无法分开了似的，他的嘴唇，他的舌头能分泌出一种万能胶似的。他的身体一动不动，石化了似的。他的头低着，也一动不动，吻得那么投入。他身上粘着个小妖精，他怎么就一点儿都不觉得累？他的头低了那么久，他怎么就不怕得颈椎病？他的嘴唇怎么也不和他的嘴唇分开一下换一口气？小妖精呀，小妖精，你是打哪儿的妖洞里来的呢？果然是一只猴气十足的小妖精，不但善于往人身上窜，而且连和人亲嘴都要在显眼的高处，你怎么就不和他躲到个角落去亲呢？那我也眼不见心不烦啊，诱惑了别人的男人还得意洋洋了，还生怕别人看不见呀。秦岑想喊，张张嘴，不知自己该喊句什么，深深是气出来的眼泪从眼角淌到了腮上，冻结在腮上成了一条冰线。他却不觉得，这时他自己想喊没喊出声来，耳边倒听到了别人叫他的名字，
秦岑。
那声音怯怯的，还很卑躬，有点像是熟人的声音。可是这种时分怎么会有熟人出现在附近？难道又冒出一个能模拟熟人声音的妖精不成？难道大年三十的夜晚，不，大年初一天还没亮的这会儿，所有他前世不知怎么得罪了的人都变成人模人样的妖精跑到现世来报应他了吗？他从跨街桥上收回目光，本能的防范的退到了酒吧门前，准备随时逃入酒吧。可心思还被跨街桥上那一段纠缠着，退时又瞥了一眼，见那一段刚才怎样人怎样着。
秦岑，别怕，是我，你丈夫。
丈夫？哪儿来的丈夫呢？有是有过一个，不是在香港出车祸死了吗？那声音不是从别处，而是从他背后传来。他心头一阵悸动，浑身汗毛炸竖，缓缓扭回头，但见一个穿着破旧绿大衣的人站在酒吧门旁。那种粗制滥造的绿大衣，如今城市里早已没人穿了，是谋取不义之财的货贩子们专门坑骗农民工才贩卖的。那人 戴一顶长毛的皮面帽子，那样的帽子如今尘世里也不时兴了。朝后翻卷着，用帽绳系起了半截的两只帽耳之间，是一张丑陋的似脸非脸的脸，如同人的头像被撕碎了又拼了起来，却拼得很马虎。由于缺失了些皮肉，五官的位置也没对齐，他吓得几乎失声尖叫。
别怕别怕，我是胡宗文，是你丈夫呀。
不错，是那个曾是他丈夫的男人的声音，却不再是他的脸。
我没丈夫。
他拒绝相认地说了一句，一推旋转门，闪身入门，进到了酒吧里。他敬业紧跟着一闪身被旋了进来。
别靠近我，你靠近我我就喊。我酒吧后面的宿舍住着好几名保安，他们被喊醒了会拿电棍电你的。
他瞪着那张自己又怕又不得不瞪着的脸，说着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威胁的话。
那我不怕，我是你丈夫，我来找你，保安敢把我怎么样啊？
不错，不错，是那个曾是自己丈夫的男人的口吻，他自知无理取闹，而又装得理直气壮，口吻有点无赖。不错，不错，一双眼睛也分明是他的眼睛，还有上厚下薄与常人的嘴唇相反的嘴唇。婚后几年间，他曾无数次吻过她，不但吻过她的唇，也吻过她身体的每一部分。不错，不错，眼却是她的眼，唇却是她的唇，他们在她的脸上倒还完整着，却被马虎的手术针线拉扯的都不在原处了。
你怎么成了这样子？
哎，一言难尽呐。我大难不死，是那个可恨的女人，她把我害成这样的。其实她根本没有什么遗产可继承，只不过靠坑蒙拐骗弄到手一笔钱，一心想用来再骗更多的钱，而且又吸毒又赌，没多久就挥霍光了，就想出了条毒计，谋划了一场车祸，企图由我的死再骗一大笔保险金。事情败露了，被抓起来了，而又预先连房子都成了抵押，可怜我一文不名躺在医院里，医生凭什么还对我的脸认真负责呢？抢救了我一条命就算尽了人道主义了，我是靠乞讨才凑够了一笔回来的路费呀。
是他前夫的胡宗文说到这里往地上一蹲，双手捂面，呜呜痛哭，毕竟是和自己生活了十多年的一个男人，青岑俯视着他，鄙夷之亦可怜之。他渐渐冷静下来，希望能三言两语将他打发了，尽量用一种不计前嫌的语调说：
我现在就给你钱。
啊，钱吗？给我吧，给我吧，我知道你绝不会忍心看着我饥寒交迫冻死街头的。
他一下子站了起来，向他伸出一只脏兮兮的几天没洗过了的手，而他脸上其实没有眼泪，眼里也没有。秦岑掏出钱包想打开来抽出几百元钱，又一想钱包里总共也就六七百元，连打开也不打开了，走至他对面一言不发地向他一递。那种心理像商家的人摊上了胡搅蛮缠的索赔的人，只得自认倒霉。他却立刻打开了钱包，看一眼后丑陋的脸上呈现出了一种丑陋的笑，将钱包揣入大衣兜后，目光开始对酒吧东张西望起来。青岑着急地说：
你快走啊，你怎么还不走？
他说：
啊，这就走，这就走。
他发现那个小妖精遗留在桌面上的东西，几步跨过去，先端起酒杯，将半杯红酒一饮而尽，接着端起了小碟，用一只脏兮兮的手不停地往口中送饼干，转眼将几块饼干都吞吃下去了。 他放下小碟，又发现了乔琪遗留在桌上的半盒烟，眼神又一亮，奔过去一把抓起，迫不及待地叼上一只，俯身凑向烛火熄着了。见他毫无自尊到了那种地步，秦岑心中鄙夷少了，可怜反而多了。他绕到吧台后，找到了一条烟，放在吧台台面上，隔着吧台向他招手。他奔到吧台前，将那条烟迅速拿起，也揣进了大衣兜。他央求地说，
你快走吧，天都快亮了，一会儿我的员工醒了，看到你咱们双方都会尴尬。
他转身盯着他，歪斜着嘴叼着烟说，
是啊，天快亮了，大年初一的，可是你想把我赶到哪儿去呢？
他说吧，又走到酒柜那儿，开了柜门，拿出一瓶好酒揣入另一边大衣兜，又拿出一瓶好酒塞入怀里夹在腋下。